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恩待我们这一群蒙恩有福的，你宝血赎回来的属于你的人，特选的种族，圣洁的国民，王家的世纪，我们要日一夜都侍立在你的宝座前，昼夜的侍奉你，赞美敬拜你，你是堪当一切的赞颂荣耀尊威。主耶稣，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圣化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提升到天上，与你一同坐在天上，认识你为我们准备那天国的美好，我们永远家乡那多么美好的地方。主耶稣，我们要在你的国度里张扬你荣耀的面，领受在你旨意中，在你命定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分、属灵的恩宠，让我们在世上是活在你恩宠中的人，你的恩宠常与我们的心神同在，你就是恩宠的给予者，你在我们里面，你在我们周遭，就常常赐给我们在各种需要上及时的救恩、丰盛的恩宠，好使我们在恩宠中不断地承受你更大的恩宠，是恩宠加恩宠，丰富加丰富，美好加美好，荣耀进入更大的荣耀里。我这样恳切地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末世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个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天主赐给他，天主阿爸父赐给圣子耶稣基督的启示，叫主耶稣基督把这一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所以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为了把必须快要发生，必须快要发生就是一定会发生，绝对会发生，而且快要发生，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快要发生，只是给自己的仆人们，是要告诉他自己的仆人们他要做什么，好使得他的仆人们知道他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一个事跟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不合的，是相反的。那么我们是永生上主的仆人，就必须知道我们的主要我们做什么。这本末世录就是末世他的仆人们在这世上侍奉的蓝图。他遂打发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若望为天主的话和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见证就是我经验了，我才能作证，我看到了我才能说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才能说我听到了，我得着了我才能说我得着了。我们知道的我们才作证，我们经验的我们才讲论。若望是被提到天上看到了这一些 未来必须快要发生的这些事，这些启示，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做了证。那诵读而且听了这些预言而又遵行书中记载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时期已临近了。遵行书中所说的预言就是有福的。我们翻到末世录的十二章第一节，若望中途看到了很多天上的预象，他在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了七个教会，就是所有教会的样子，就是这七个教会的样子。而教会之后他又被提到天上，看到宝座，就看到了国度。这教会的事很多应验了，那么国度的事接着就要应验。教会的事也有一些还没完全应验的，也在快速的应验中。在第十二章，那时天上出现了大异兆，天上有一个很大的征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她胎中怀了孕，正战惨痛和苦劳中呼痛呻吟。这一个女人指的是得胜的教会。虽然有些人或有些传统说她是圣母玛利亚，为什么不会是圣母玛利亚呢？因为圣母玛利亚是发生在历史中已经发生的，而这是未来必须要发生的。他不是在讲福音中的事，而是在讲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是一个末后世代要发生的事。那么这女人所生的男孩也不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降生了，他已经降生了，是在2000多年前他就降生的一个事实。而末世录这里讲的是未来的事。那么这个女人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得胜的教会。教会常常用女人来这样的去表达，去描述。所以《二佛所书》那里讲到丈夫与新娘之间的关系，就是讲着耶稣基督跟他的心腹教会的关系。亚当跟厄娃的关系也是指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两人要成为一体。厄娃是女人，预象着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不太成全。那么教会也有很多不成全的地方，那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的七个教会有需要悔改的地方，需要保持的好。那么七个教会中有一个教会是成全的教会，得胜的教会。教会要在基督来临前成为成全的，准备好的。主耶稣基督是来迎娶他的心腹，那准备好的。末世录十九章那里提到新娘已经准备好了，是我们准备好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没有来好使我们能够准备好，有一群人会准备好，会被提到天上。那么这一个完完全全准备好的教会，它是什么样子呢？它必须是属神的，它必须是属天的，它必须知道天主的旨意，天上的启示。它是在世上为神而照顾神的家，天主的子民。这一个女人身披太阳，也就是她是身披太阳的，她是荣耀的。这一个荣耀的教会，它是满了基督的荣耀。太阳也预象着正义的、公义的太阳， 是耶稣基督的预像，那么教会已经像他一样了，因为他们披戴基督，不会再脱去，也不会玷污，而是一个成全的他的新娘，身披太阳，脚踏月亮。这太阳的光是会放射的光，而这个光就是他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他会发光的，发了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的光亮。脚踏月亮，月亮是不会发光的，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那么月亮有圆有缺，它向着太阳完全的时候就是满月，它不完全向着太阳就是弦月，有的时候还会有月食，好像全部都黑了，也就是一直在变化，全月、弦月、满月、不满月，这样的变化其实是指着教会不完完全全稳定的成全，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也是基督的心腹，也是指着我们的生命也有情感高的时候，情感低的时候，情感高的时候侍奉很有力，情感低的时候怎么脱离都不想动，情感高的时候爱是含忍的，很能含忍，情绪不好的时候一句话不对我就对你发火，把你当作出气筒的，这种高高低低不稳定的就像月亮，那么这种不稳定的已经被踩在脚下了，它不会再不稳定，而是稳定的成熟的生命。他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光，十二颗星，十二是永世的圆满，七今世的圆满，是三加四，天主圣山加一切的受造物，三乘四就是永世的圆满。这一个永世的圆满十二，有十二颗星，这星是宇宙的明星。你知道有一颗叫做北斗星，对不对？北斗星会不会永远指到北边？会，不管任何的时候，它都永恒不变，是黑夜中行走的人的方向。所有的人行走、船只都是靠着北斗星来定位的。那么这十二个恒星是持续的在它该有的位置上。腓立比人书说，我们应当是宇宙中的明星，不可抱怨，不可审断别人，要彼此相爱，凡事含忍，因为得胜的基督徒是宇宙中的明星。那么这他是为着耶稣基督而不改变的，是带着十二个圆满的得胜者。其实整个教会都是得胜者，有圆满的得胜者的这一个新娘，她胎中怀了孕，她胎中怀孕在惨痛中，她既然是圣洁的，是得胜的，这怀孕就不是按照不对的方式生出来的，而是因圣神而受孕。那么在末世录第三章讲到一个教会，它有伊泽贝尔的灵，就是控制的灵、偶像的灵，要使得主的仆人都吃祭肉败坏的，他残杀了真实的先知。天主说，我要杀死他的儿女，就是甚至没有重生的混到教会里面的那一个拜偶像的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不会那样生出他自己生的，而都是因着圣神而生的，而且生出来的就是得胜者。他在惨痛中和劳苦中痛哭呻吟，这一个过程是惨痛，就是现在这个时刻，马窦福音24章，这末后的征兆，在各地都有饥荒，有战争，而且有瘟疫，是普世的瘟疫。过去的瘟疫是一个地区的，那么新冠是全世的，这饥荒不再是一个地区的，各地都会有地震，那么这就是末后时期那惨痛的开始，大灾难那一个大的惨痛。惨痛他用的是惨痛，惨痛的意思就是在痛苦中生出来的。痛什么？要生出教会中的得胜者，就教会也在这一个大的苦难中经历这个惨痛，就是这里讲的这个惨痛。而这个惨痛他是愿意生出来的，不是不愿意，他完全跟耶稣基督的旨意相结合，以耶稣的心为心，顺服耶稣，为此他才是身披太阳，穿上基督荣耀的教会。随着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有一个火红的大龙，有7个头10只脚，头上戴着7个王冠，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1/3，投在地上。那条龙也是远古的蛇，后面有讲就是撒旦。他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这是撒旦一直在做的事。所有教会中的得胜者他都要把它吃掉。厄利亚说我只剩下最后一个，唯一的一个，他仍然要把我消灭。事实上天主为他自己准备了7000个没有跟巴尔去过膝亲过嘴的他的先知得胜者被保留的，这是圆满数字，圆满的时间，七今世的圆满，千时间的圆满，在主前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世世代代都有天主隐藏的得胜者。所以每个教会都有仇敌打不败的得胜者，他要吞下去，特别在刚出生的时候最容易吞下去，对不对？所以历史中耶稣诞生的时候，黑洛德王有没有要杀婴孩？杀了很多婴孩，也不愿意放过这个婴孩，但是他就找不到这个婴孩。天使启示给若瑟，带着婴孩跟母亲到埃及去，直到我召叫你再回来。所以杀害婴孩的事非常严重的发生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还发生在梅瑟的时代，对不对？因为天主要赐下一个他要用的得胜者梅瑟，为此所有的男孩都要被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时代，很多堕胎，很多杀害婴孩的事，各地都是。以前只是在埃及，只是在黑洛德掌权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到普世末后是普世性的残杀婴孩，是不是真的？但是得胜者会被保守，得胜的教会会保守，就像那收生婆，她就会敬畏主，不愿意听法老王的命令。天主就祝福了收生婆，天主也祝福了因义而不愿意，因爱而不愿意杀害梅瑟的父亲跟母亲。 所以在末后时代会有得胜的教会，他们隐秘要生出得胜者。我们继续读，他要吞下他生的孩子，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这男孩子 man child 就是这得胜者，这得胜者就是以铁杖牧放万民的得胜者，也是以耶稣一同为王的得胜者，牧放管辖万民，而且是以铁杖打碎瓦器。这一个男孩子，我们继续读，那女人的孩子就是这男孩 man child 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这里提到了被提到天上，在圣经中最早提到被提的就是哈诺克，哈诺克被提到天上，这一个被提是得胜者的归宿，是得胜者必须最后要在天上。那么被提是天主把他接去，人就找不到他了，所以哈莫克也是一切得胜者的运象。被提，这男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这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给他准备好的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3.5年，就是末后7年的后3.5年，也是受掌权该受印记敌基督大肆迫害而终至丧亡的那3.5年。在3.5年后，耶稣基督就乘着云彩光荣的降临，而在这最后的3.5年极大的迫害，可是这女人成全的教会却去到了天主指定的地方，他有赐给他的两个大鹰的翅膀，14节，给了女人叫他飞入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这龙没有办法追得上他，在那里受供养一段时期、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又是3.5年，远离那蛇的面，就是远离了那蛇的面。那蛇睡在女人后面，从自己的口中吐出一道像河的水，这一个像河的水是从口中吐出的。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神，圣神，就是圣神的活水。所以主在约翰福音7章说，要从你的心中涌出活水的江河。当你充满圣神，讲圣神的话，不再讲肉性的话，你的话也是神，也是生命，有创造力，就是活水。那么龙口中吐出的这一个像河的水，就是指着仇敌的话，到处谩骂，到处攻击，到处造谣，到处生事的末后时代，会对真的属于主的人很大的迫害，很大的口不择烂。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这教会没有讲话，主的见证人是为主这见证，而不是为自己讲话，也不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主会为他的见证人讲话，主会打发圣神显明一切。那么那女人想要用河水把它冲去， 也就是他已经不会高高低低了。如果你还有一些软弱，这话一来，你就心情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那么从上面就掉下来了。可是到末后的时代，会有当得起的得胜者，他可以经得起这一切，仍然依靠主，全心的爱主，主就在寻找这样完全相信他的。那从旷野中经过了历练上来的是谁？那意味着他的良人离开旷野的是谁？就是这个得胜的教会，完完全全意味着他像齐整的军旅，他有如晨曦上升，这样的得胜者身披太阳。我们继续读，他去到了他要去的地方，远离蛇的面。所以教会会有得胜的教会，会在避难所里的移民会有3.5年完全跟撒旦隔离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很难？就是你一面做撒旦，一面撒柚子，就是搞了很多的复杂混乱。没有撒旦的日子，教会历史中不曾有过，直到最后的3.5年。其实人类历史中都一直有撒旦的搅和，约伯好好的，撒旦是不是搅和？他就是一直搅和，他日以夜控告基督徒的控告者。有3.5年没有这种撒旦的败坏的他的臭水污水，他想要用这些话语淹没这得胜的教会，为使那女人被河水冲去，是被他的污秽的水不好的话给打趴打垮。可是大地却援助了那女人，大地裂开了一个口，把那条龙从口中所吐的水河水全吸了去，全部的受造物都在呻吟等待着成熟天主子女的显现。这个时候近了，其实是显现了，那得胜者降下来了。因为大地都想要听天主权柄的话，可是天主权柄不见了，很不愿意听撒旦的话，很无奈。但是在恢复中都在恢复了，一切的受造物都在他的位置上发挥他要有的功能，就把这水都冲去，那条龙便对女人大发愤怒。他只能大发愤怒，所以教会有3.5年好宝贵的没有撒旦任何影响的受供养的地方，就是最后的装扮，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圆满的教会。那会在耶稣基督的避难所里面等候耶稣基督，乘着云彩要用他口中的利剑除掉一切敌基督世上的恶者假先知，要把他们丢到火湖里去，千年国度就发生了，勇士就更近了。那么这一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教会中的得胜者。教会中一直有得胜者，但是在末后的时代会有成全的教会诞生，生出的成全的得胜者。在这一个好的地方的氛围里，我们容易长出好的果实，他还会继续的生出得胜者。我们看17节，那条龙对女人大发愤怒，他遂去与他其余的后裔及那些遵行天主诫命为天主作证的人交战。那么这一个征战就是有很多圣徒跟撒旦仇敌的恶势力的征战。这教会 就继续的生得胜者。我们再回头看，我们这一讲是要讲被提的这男孩子，他是被提的得胜者，所以这得胜者他是被提的。那么他又说他是以铁杖牧放万民的，这一个铁杖牧放万民不是指着幕后的那一个，也是幕后的那一个情况的预想，而是今天普世万邦列国万邦天主的时候到了，福音都向他们敞开了，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的人都会得救，也就是大丰收。那么这么多的人得救，是要以铁杖管辖万民，铁杖打碎瓦器，意思就是他能够在主的家中做对的事，靠着主的权柄管理主的家，对不对？不是指着一个婴孩，而是指着一个像孩子这样单纯的依靠依事的心，做天主召叫他做的事。有可能是他在这个过程持续的去做，他就不断的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到个地步就升到了天上，被提到天上，也是到了天上得到了异象又下来继续。所以这一个被提是得胜者的被提，不是全教会的被提，得胜者的被提。那么得胜者的被提，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活着就被提到天上，哈洛克就是一个例子，厄里亚也是一个例子，圣保禄也是个例子。我们读到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他一直被攻击，他不是中途，因为他不是在耶稣的时代跟耶稣在一起的，但是他却是圣神所祝圣拣选的中途，那写在中途大事录十三章，他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中途。为此当他悔改是因为主的光，主就打发阿纳利亚去为他复仇，治愈他。阿纳利亚说这个人迫害基督徒，他从大司祭那里拿到了许可，要到大马士革去迫害你的门徒，意思是这个人不太好。主说你去，因为他是我拣选的外邦人的宗徒，要把我的福音传到列国万邦君王面前，他要为我的名字受多么大的苦。你知道保禄受的苦难多不多？多，非常的多。主早就说了他要为我受尽很多的苦难，所以这得胜者保禄中途是得胜者，他受了很多的苦难，不但天然的以及人世的，甚至于教会内的假弟兄的，他都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苦难。他说若必须夸耀固然无益，我就来说说主的显现和启示。他不夸耀自己，他夸耀耶稣，他说一切夸耀都是夸耀耶稣基督。他得到了很多的启示，他在这里说我就来说说主的显现和启示。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内的人，他其实是在讲他自己，他还是不愿意站在那一个指着自己的名夸耀的，他就把这个人的见证说出来。这个人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有没有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有没有？那14年前，那么14年后他还活着，表示说到了天上又来到地上，幕后时代的得胜者，其实在先前的世代也有这样子的得胜者。 他被提到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唯天主知道。意思就是他被提到天上，是整个灵魂体都到天上去呢，还是身体在地上，灵到天上，属灵的被提呢？他说他不知道。如果他是在地上，他有可能知道是灵里被提到天上。他说他不知道，那么他没讲。我们不能绝对说，可是比较像是全人的被提，被提到天上。我知道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天主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去，听了，听到了不可言传的话，是人不能说出的。对于这样的人，我要夸耀，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外，我没有可夸耀的。其实即使我愿意夸耀，我也不算是狂妄，因为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绝口不谈，免得有人估计我超过了他在我身上所见到或由我所听到的。我要夸耀的就是夸耀耶稣基督。保罗中途有被提到三层天乐园里的经历，圣经中若望中途有没有活着被提到天上？启示录第一章。那么被提到天上都是有原因的，是承受启示跟派遣的。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读起。我若望你们的弟兄，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同完全和同忍耐的，为天主的话，并为给耶稣作证，曾到了一座名叫帕特摩的海岛上，那是一个监狱，四周都是海，与人几乎是隔绝了，也逃不走的，就是四处都没有路了，绝了路。但是天上永远有路，世上绝了路，天上就一定有路，就是要我们仰望天上坐在宝座上的主，呼求他的名，依靠他。那仰望上主的必要获得新的力量，有如雾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就是你仰望主，你会飞起来的，你的灵会飞起来的，你的灵会常常是翱翔在圣神的风中，在高天，在翱翔的，如鹰展翅。它这样飞还不是天一般的，我们说的一层天就是我们的天，二层天是撒旦窃取霸占的那个地方，三层天是二层天以上的。我们常常得不到三层天从天主那里来的丰富的启示，是因为二层天就从中间被隔绝，直到有得胜者一直到那三层天上，或者是从三层天上天主打发的使者。丹尼尔先知书说他得到启示，他为了知道启示，他禁食祈祷21天，天主打发天使来告诉他，但是21天后才到。他继续祈祷，继续祈祷，说为什么要恒切的祈祷。天使到了就说，当你祈祷时，天主就差派我来给你答案。但是波斯国的天使，就是黑暗权势的撒旦空中掌权者，阻挡我送这讯息，直到天主打发总理天使米格尔，直到打发米格尔，他才能够去把这个讯息告诉 达尼尔。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恒心恒切的祈祷。如果他不坚持，好像很多人就算了，我就算了，那么天使的使者真的到时没有一个对的生命在那里接收了。所以论心神要热切祈祷，不要灰心。在末后的时代有征战的祈祷，这属灵的兵器里拿着圣神做利剑，醒悟祈祷不倦，且为众圣徒祈祷，是要加上祈祷的。所以四处都绝了路，他却被提到天上。在一个主日上，我在神魂超拔中听见了我背后有一个大声音说，好似号角的声音说，他是在天上听到的。我在神魂超拔，神魂超拔的意思叫做 in the spirit wrapped in his power， 直接的意思就是被圣神的能力被提，也没有讲是灵的被提还是灵魂体的被提，有可能是灵魂体的被提。全人就被提到了天上，就看到了天上很多的启示。他把这启示向我们详述了，为主耶稣基督告诉了主的仆人们。我们从圣经的例子以及有一些跟主非常亲密的人他们的例子中，是有不少的人他们经验到被提到天上，比较多的是属灵的被提，灵的被提。这一个被提到天上，就是天主准备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宝座前，让我们从天上领受他的启示，得到他的光，得到他的派遣，来到这世上为他征战得胜。如果你愿意渴慕有灵魂体的被提，你会先有属灵的灵里的被提。甚至有的人的灵的被提，提到天上就像到市区一样，这个门为他打开了。DGS Dan Cara 就是这样，萨都孙大所也是这样，还有一些活着的先知，他们常常经验到这被提到天上。我们再看一个属灵经上的根基的关于被提的事。我们的主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就是他从天上来，他跟我们详述了。为什么保禄中途讲了那么多的事，是天上的事，这样精准的，是因为他上了天，他看到了实体，他来到了地上。我们的主是从天上来向我们详述了这天上的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人在天上的人子。人子在世上时，他人在天上，就是他同时在天上又同时在地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那自天而降下，他人在天上，这人子他向我们详述。厄弗所书第二章，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灵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若是持续在基督内生活，你的灵也是持续在基督内跟他在一起，在天上。 我们的魂跟体又在地上。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这是怎能成就呢？是超乎我们天然的思想，天然的想法，但是在属灵的真实里，不是不可能的。其实在末后的时代会变成非常平常的可能的，因为会有很多圆满数字的得胜者要兴起，会要经历这样的经历。中途大事录第八章，那里提到了腓力伯，七个执事的腓力伯，他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大有功效。天使说，你下来去到往旷野的地方，他就立刻顺服。在这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他没有，这不是我传的福音吗？我要接受这个掌声，我要接受这个果效，怎么要我离开呢？没有，要学习着不要为自己的荣耀，这是虚荣，不要寻求自己的光荣，要做一个完全舍己的 selfless， 就是舍己彻底，没有己，也没有自己的荣耀，没有自己的面子，没有自己的计划，不是以自我中心，而是以主为中心的，完全为他而活的得胜者。他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太监，圣神要他对那个太监传讲，他就去跟那太监解释了经上的话。那太监正在读以赛亚先知书，他不知道这讲的是谁呢？腓力伯说，这是耶稣基督，就跟他讲。腓力伯说，这里有水，谁能阻挡我受洗呢？腓力伯讲了一句话，你若信就可以，你若不信就不可以。马可福音十六章也是说，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信之前不信，它只是一个水洗过去，它没有重生。那么信呢，重生呢，还有一个水洗，就是向一切的受造物宣告，今天的我不再属于过去世界的我，他已经死了，与基督同死了，现今的我是与基督同复活了，是信的，能够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神就把腓力伯提走了，提到了另外的地方，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那是整个灵魂体被提到一个地方，也可以是提到天上，天上是一个地方，那是更好的地方，也可以世上其他的地方。在圣神的能力降下来，未来的世代里是有极大这样的需要，很多的方式已经不通了，隔绝了，是有两地的神恩，是有到天上得启示，知道主的旨意，我在世要如何活的这一个天主的恩惠。在以前，我先前有见证，我很渴望读圣经，很渴望在信心中读他的话，四点钟就起来读经，他的话很真实，这真实到我好像进到了圣经的历史中，这样好像被吸引进去了。那么这个进去，我也好像在生活中，我从里面得到的启示就生活在我的生活的环境中，我又发觉我生活发生的事情就跟我读经的次序一样，也就是天主掌权，得胜者要知道天主在一切事上他要做什么，我们怎么跟他的恩惠配合。我经验到梅瑟叫我小老弟，圣保禄宗徒也叫我弟弟，我知道但是那时的我很弱，很弱小，我不知道。后来我说这到底是怎样，我也没有讲，我也不想要，万一走偏了怎么办，就是怀疑。 其实仇敌就是常常让我们怀疑，没有信心，本来走得好好的伯多禄就往下沉了。所以我说我不要这些，当时的我不敢要，不知道。但是我在成长中，主还是按照他的慈爱跟怜悯，给我比较我尺度能够接受的一些属神的超自然的启示，异象、异梦等跟话语。但是后来我越来越知道，在末后的世代，黑暗的权势会兴起，所以这超自然的巫术各方面也兴起，基督徒要跟他们征战，就必须得到超自然的能力。还有人有的时候受到了科学的这样的影响，什么都是科学，可科学不能证明天主，科学有很多的限制，那么好像不能证明，不能够就不理性的，我们就不接受天主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理性。天主就是个超自然的天主，对不对？你把超自然都去掉就没有天主了，这个世界就超自然造的。其实是超自然的天主他所做的事情，自然界反而是少的、小的，是我们习惯的自然律，也有超自然律，他要装备我们，我们才能够在末后世代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得到装备。我们读那约珥先知书第二章，讲到末后世代上主的军旅是什么样子，超自然的能力。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渴慕神恩。我很早就读了这话，我愿意，所以我追求的是爱，爱就是天主。我们不追求神恩，圣经没有讲追求神恩，圣经讲是追求爱，追求爱。所以我们要追求给神恩，神恩是礼物，给礼物的那一位天主，追求他。如果我真追求他，我爱他，我要遵循他的诫命，他给我的礼物我要不要？要，要渴慕，渴慕。那么这个渴慕有不同程度的渴慕，这个追求爱也有不同程度的追求，对不对？我有讲到我四点起来读经好热忱，过一阵子我不起来了，就失掉了那一个追求爱的那一个热火，对不对？起初的爱，我就愿意，我再愿意，又是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清晨四点钟再起来，还是他神奇超自然的手，又一次的四点零一分，借着他的见证人，让我觉得心中刺痛，我要再起来。因为他对我的召教隔了33年，被打败的原因是一样的，有爱身体健康。我们太多的被过去的旧思想、旧框架、旧习惯，不知不觉的就废弃了天主的话。在马窦福音15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为了人的教训就废弃了天主的话，他对法利赛人那样说，所以你们的敬拜是毫无益处。那个恭敬是高本用的英文，就是敬拜，你就不能敬拜，不能敬拜，我们跟天主是不可能太深入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很外在的，外面好像很漂亮，里面没有生命，像坟墓一样。所以这一个热切的追求是有程度的，对不对？这一个渴慕也是有程度的。如果你说天主啊，你认为声音好就给我吧，那不给也没关系，你得不到。你要迫切的渴慕，迫切的渴慕。那么这一个不渴慕，就让我真的在这一个天主要给我的恩惠上延后了好长的时间，直到我真的悔改。我不是为了要神恩而神恩，我是知道末后世代的使命是他对我有个特殊的使命，我怎么去承行这个使命， 我看不出有其他什么人的方法，太难了，只有神的方法。我开始愿意去渴慕，其实很早主就给我了，在公元2001年，我到台湾去侍奉，在台南侍奉前，我在祈祷，在祈祷中，我就觉得我的人到了天上。在那之前，更早，我在读经祈祷时，我看到了异象，看到了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一个宝座，什么都看不到，一个宝座，宝座上面一个冠冕。主跟我说，这是为你准备的宝座跟冠冕。那时我知道他为我准备了宝座跟冠冕，其实他为我们都准备了与他一同为王的那个宝座跟冠冕，但是是要付代价去的。我看到了。那么在2001年，我被提到天上，我看到我是带着冠冕的，我是一个青年人，我是穿着非常非常好的，好像战袍一样的，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他拿一把剑，跪在他前面，剑放到我的肩上，把整个宝剑给我，派遣我去做他的使命。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知道，我也没有说出来。我现在为什么说出来，也是准备我们大家在末后的时代，他的恩宠格外丰盛，格外丰盛，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装备。然后那一次的我在传讲时，有个修女，她说，你在传讲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基督就在你的旁边，甚至有一个位置在那里，耶稣坐在那里，你坐在他的腿上在传讲。后来我又看到你站在那边，耶稣就非常满意你说的话。他不知道我那天早上的经历，但是我知道我在传讲时有一种不同的能力。我们常常要花很多很多的努力才能突破现状，到达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一旦到达新的里程碑了以后，就会停在那里。你要更高就要更多，所以天国是用猛力夺取的，就是渴望，非常渴望，但是不要忘了，天主才是终极要追求的那一位，要更加的渴望。2001年2月，讲习会中宣讲的时候，那能力跟以前不一样，就开始给我们很多人很多的歌。我们到今天有600首歌已经发行了。主就普遍地吃下来，非常非常感谢主。主喜欢让我们突破各种困难，成为得胜的，那么就要从得胜的他的回应有很大的丰富会降下来。120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圣神降下来，当天就有3000人也领受了同样的圣神。这第一次的突破是得胜者去突破的，其他的人就是愿意付代价相信的人，3000人4000人就这样跟进来的。感谢主，他还要呼召很多得胜者突破各式各样的考验，进入他极伟大的日子。有一次我在读经，圣咏24篇第3节， 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虚誓不行欺骗的人，他必获得上主的祝福和拯救者天主的报酬。我们不单单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天上宇宙中的明星，那么就是真的到天上去的，而且停留在天上的。我们继续翻过来，这样的人是寻求上主的苗裔，他们是热切寻求上主的苗裔，追求雅各伯天主仪容的子息。接下来第七节，城门请提高你的门楣，古老的门户请加大门扉，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王，就是光荣的君王已经临近了。我们要加大门扉，就是我们思想的框架要更新，我们生活的习性要改变。这一个门楣，这一个门扉要加大，要提高。这一个门楣是高超的，是高的。那一天是12月20号的2018年。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觉我的身体一直升高，一直升高。因为我想说，门楣加大，欢迎君王，这门户就一直增高，一直增高，高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前面。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呢？就是英勇大能的上主，是那有力作战的天主。城门请提高你们的门楣，古老的门户请加大门扉，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王。谁是这光荣的君王呢？其实这位光荣的君王就是万军之主的上主，他要我们认识他是王，认识他的荣耀，他会把我们提到天上。我也看到，我不但带着那个冠冕，其实就是常常带着那个冠冕，也做到了我最早好早初期看到的那个宝座，我坐到宝座，很多坐在宝座上头戴冠冕的，那宝座是会飞的，会动的，是立体的，那宝座好像是有生命的，会讲话的，会有好像知道他的受造，而且他要带着上主他的君王与他一同为王，坐在宝座上的。非常非常感谢主，我有的经历还是很少很少，但是因着主的恩惠，他给的速度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常常在异梦中看到他教我怎么侍奉，甚至于在异梦中做的梦就显为实际。这一个被提到天上，是在这个末后时代天主要赐下的恩惠，也准备在这个世上靠着他的权柄，靠着他的能力打这场好仗。保罗中途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经跑到终点，从此正义的冠冕已为我准备好，主耶稣在那里等着他，迎接他到天上，那永远与主一同为王。但是这个得胜者不是教会最后被提的，整个被提的那个被提，而是我也还在学习，我相信是 就是这属灵的背题会变成末后世代得胜者常常可以经验到体会到的共同的属灵的经历。主在呼召他的得胜者，常与他往来，常与他往来，常与他往来。当你打开你的心，成为他避所的花园，常常邀请他进到你的心中，你会知道你的心里面天国已经在你里面，就成为结出各种奇香异草美丽的花卉的果实的避所的花园，那是主的花园。你让主在你的心中经营主给你的花园，他就把你带到他天上的花园乐园里去。感谢赞美主，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我要向世界，向撒旦，向与你不合的势力完完全全封闭我的心。求你进到你的花园，做主为王，掌权，让我的心就如同你说的，是你的国度，要有各式各样的丰盛。求你常来到我的心中，与我同行，让我常常在亲密与你往来中来认识你。我已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你，属于你。我的心是你的花园，你亲自来欣赏。愿我的心，心中的思虑，每一个思想，口中的话，都悦乐你的心。让我也像哈勒布一样，有悦乐你的证据，悦乐你的见证。你接下来就要把它提到你的花园，天上的乐园。求你带我去到乐里，我已经在乐里与你一同坐在宝座上。自从我重生得救，我的灵在你内就与你一同坐在天上。我愿意成长，我愿意长大，我愿意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成熟的可以管理万民铁杖打碎瓦器的得胜者。启示录末世录十二章所说的那男孩子，主耶稣，这是你的呼召，这是你所喜欢的，你要赐给我来自天上的异象。你在命定中差遣我所行所做所要成就我分内的事。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在我们中兴起愿意付代价被你准备好的得胜者，在这一个重要关键的时刻要彰显的荣耀带进你的国度。主耶稣，求你兴起，兴起你的得胜者。我们都带着热切的盼望，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也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把我们心中的切愿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Takata ita kapala itu kutu ita kapala ita takata ita kata ita kata ita kata ita kata ita tukutu ita kata ita kata ita kata ita。主耶稣，感谢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